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二十一讲。以佛所述要道略解第二十一讲，我们看以佛所述第一章，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。十九节读到二十三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我们现在还要查神旨意的奥秘，就是神预定的美意。关乎我们个人的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现在说到团体的，就是教会。神要把他所招来的人都联合在一起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一个形容，叫基督做元首、做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但是呢，万有又要伏在基督的脚下，这很奇妙的一种说法，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基督做元首不错，在宇宙万物之上做元首。我们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三章对主耶稣这个元首啊，有一个特别的说法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，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为阿门的，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元首，他宇宙万有的元首啊，他在宇宙万有之上做元首。元首就是现在说有的是总统了，有的是国王了，有的是什么委员长了，那不管是什么，是主席了，就是元首，就是最高的头。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做元首的。我们再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在以弗所的腓立比的后边，这里又有一句话说，说第九节第十节啊，哥罗西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治政掌权者的元首。所以耶稣是元首，这个在圣经里特别提出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就是总王，宇宙中最高的元首。但是呢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就把教会加进去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就是耶稣基督是元首，他在最高，但是当中加了一个教会，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那么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他的脚下是什么？教会。在教会以下，就是元首基督，教会，然后才是万有。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，身体当然也包括脚下啊，拿这个来形容。主耶稣是头， 万有都伏在这个基督这个身体之下，就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幅图画，将来在无终的荣园里，神把宇宙万有都交给主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第3:35说，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约翰福音13:3也说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所以耶稣他要做万有的元首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，他是已经得了这个权柄。耶稣也宣告，当离开门徒上升的时候，曾经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耶稣基督得着这个至高统管万有的权柄，也是经历了一个顺服至死。这一段呢，我想非常重要。耶稣不是说他一道成肉身就掌管万有，不是，他在道成肉身，在肉身中啊，因着苦难学了顺从，他学了顺从。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就说明这个儿子啊，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看第8章我们先看第希伯来书第6章，这里都说到耶稣基督的事情。我们先看第1:20，第6章20，做先锋的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，他升上高天了。第5章第8节，希伯来第5章第8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到地上来，道成肉身，成为神的长子，他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那什么样的榜样呢？我们这个要看腓立比书第2章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，我们从第5节要学习，这一节是告诉我们学习的。然后要学什么呢？底下就是从第6节到11节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榜样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取了反倒虚己，虚己这个原文是倒空自己啊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诸天万有、宇宙穹苍，都要在主面前屈膝，称他为主。那么他是什么主呢？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36节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底下就是一个括弧，就是这个主说明了他是万有的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因为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 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虚己，他倒空了自己，谦卑啊，他从神这个与神同等的地位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人是奴仆的形象，他就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。这个就是耶稣生啊，神把万有赐给他，又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神就把万有都交给他了。因为耶稣誓言，大家都要知道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去，要与主一同掌权，一同统管万有，这是一个应许，这是一个大的荣耀的意象，这也是神旨意的奥秘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先经过试验，要经过百般的试炼，要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我们才能够去得生命的冠冕，我们才能够去统管万有，与主一同作王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试验呢，是每一个儿子都必须的。这里呢，就有一个特别的奥秘在里边。所以神知道他创造的天使长其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路西弗，像利百加，像米迦勒，这都还没有这个路西弗大。路西弗是七个天使长里的头啊，他是最大的。神创造一切就交给他管，神知道他要堕落，堕落成一个与神作对的，那么也知道他要霸占产业，他想要把这个神创造的宇宙万有霸占住，不给神预定要给儿子的。那么所以亚当，神造亚当，亚当是儿子，那么撒旦就来诱惑，让他死，让他败坏，让罪进来败坏这个亚当。那么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霸占产业，就是要把这一切都霸占住。那么等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了，这个神的儿子真的来了，哎呀，他更害怕了。所以从小的时候啊，在拉结，耶稣生在这个伯利恒，那附近的小孩都被杀了，借着这个希律的手啊，把那个附近的小孩都杀了。所以一定不要让耶稣长大，这个是魔鬼的诡计。所以他背后有一个不乏隐逸的奥秘，他一直要抵挡这个神的破坏，神的计划不让神的儿子啊出来承受产业，这就是那个不法的隐逸。那么撒旦呢，就啊百般的阻挠陷害这个儿子。所以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也来试探他啊，来试探。那么撒旦呢，就是一个工具，就是为神的儿子们做一个教育工具，用百般的试炼来磨练神的儿子们，好让神的儿子们能够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我们这就明白这个苦难背后的一个隐藏的奥秘，一个意义。这个我们还可以看一卷书就更清楚，就是约伯记。约伯记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神要加倍的祝福约伯，要扩大他信心的容量，要让他在经历中认识神，要真正认识神。因为约伯是风闻有神，他对神并不太清楚。今天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好多信耶稣的人，听人家传耶稣那么好，我们呢觉得言之有理，觉得他们说的头头是道，并且他们做的见证，他们的生活在苦难中他们喜乐，在最为难的时候他们有力量。哎，我们一看这些基督徒真的不错啊，真的是很古怪啊， 信了耶稣，他也不用烧香，也不用上供，也不用做一些个无意的动作。那他们又爱人，又肯帮助人，又肯舍己。哎呀，这些基督徒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他们这样呢？我们看了以后，我们莫名其妙，我们就注意，就盯着他，多留心看看。那么结果呢？越看呢，这个基督徒真是好，啊，他们干在什么苦难中、什么危险中，他们都不害怕，他们都啊有平安、有喜乐。所以我们也想研究研究，这倒是怎么回事儿。尤其他们在心灵里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好像都笃笃定定，都有盼望。那么这些不信主的人就从信主的人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同的地方，他们就想来追求，打听打听，马根马根啊，来研究研究。那么后来啊，一听说信耶稣这么多好，他们就试试，也来信。这么一信呢，哇，心灵里真的是好。所以在许多的地方信耶稣啊，不是传道人传的，是基督徒做了见证。我们的邻舍啊，我们的朋友看见我们的见证啊，他要来信啊。还有一些神迹奇事，甚至于在沿海一带有一些话说有钱呢生病找郎中，无钱生病找耶稣。所以很多人有病了没钱看医生，那就听有信耶稣，就去找他们祷告。那么一祷告，哎，真的好了，奇怪，那他就信了。这个开始信了，对神并不太认识，这只是信教，信耶稣不错，他信了，信了，但是对神怎么一回事不知道，啊，对圣经是怎么说也不知道，对神将来救他的目的有多么丰盛的荣耀他也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要经历，神就给他很多的经历，就借着魔鬼百般的试炼，使他的信心呢越试炼就越刚强。因为只要一遇见苦难，他借着信心就胜过了，胜过以后呢还得胜有余啊，并且还满了喜乐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他的信心越来越刚强。可是试验越多，这个魔鬼在后头就一直试验。那么这个试验的结果呢，就使他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圣经里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。但试验也当成功啊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第二节说他们要受试探，说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这个神试验人的目的是让人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，也是让人得生命的冠冕。试验熬炼都是神加给他孩子们的一种祝福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试炼越多就证明神爱你啊，给你的功课越多，功课越多你的程度越深啊，你的属灵的丰盛越丰盛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把你一个非常啊，这个没有力量，非常贫困，非常无知，非常缺乏的人呢，训练来训练去，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啊，变成了非常丰富了啊，生命丰盛，知识丰盛啊，信心丰盛，精力丰盛，哎呀，叫你变成一个丰盛能够帮助别人的人。那还不说，这后边还有一个大的目的，这些试验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终究享福，是让我们神试验的目的，主要的是让我们去得荣耀啊，去承受基业。我们看诗篇第六十六篇，我们念一些圣经，诗篇第六十六篇 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说这个试验是什么呢？熬炼是什么呢？神用什么法呢？这里都写得很清楚。我们读第十节，神呐、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神要把我们渣去掉啊，把那个不纯的地方去掉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哎呀，让我们进入网罗，一个陷阱里边啊，一个计谋设计的一个陷阱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担不起来压得喘不气出气来的那个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哎呀，人家喝516的坐在车上，我们趴在那个车轨下，让人拿轮子压啊，压我们的头。我们经过水火，水深火热，让我们经过水火啊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这是神试验人的法子，神要让我们得生命的冠冕，神就给我们百般的试炼；神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，就给我们试炼。但是呢，试炼也当成功啊，不会失败的，因为后边有一个全能的膀臂，他在后边注意啊，你没有力量他会加你的，你胜不过了他会给你信心，他会借着别人来给你帮助，给你开出路。所以神的试探呢，永远不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这儿有一句话说明白了，神是要给我们试炼。我们读第1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所以神是量给我们的，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一量，看你经受了多少，你能装多少，你能担待多少，他就按照你所能的他给你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受试炼虽然很多，但是不容怕，这都是祝福，所以应当以为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，好与基督一同去在荣耀里。这是耶稣经过的，我们也必须要经过。今天我们就先查到这儿。